让我们呢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就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你常与我们同在，常与我们同行。正如刚才的诗歌再一次提醒我们，每一天你都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刻，你都让我们来去到去感受经历到天父你的慈诚爱索围绕住我们，使我们都是能够去经历到上帝你的怜悯，经历上帝你的看顾。从疫情至今，可能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不同的经历遭遇但是我们很深深体会上帝你就是那位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神，你的膀臂就是这样围绕住我们，带领住我们，使我们都是能够可以经历刚强壮胆，并且是从你而来得着满满的赐福。主啊，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都如何，愿意你就是这样继续去拖带住我们前行，让我们都是能够每一天藉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去到去有更新蜕变，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像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多谢你，求你就是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啊，听到有人声啊。咁呢即係我相信呢今日大家都係好期待啊。好冇呢，我哋都同隔离前后左右嘅弟兄姊妹去彼此问安，好冇啊。同佢讲一声主耶稣爱你啊。每一日呢我哋都要常常带住一个感恩嘅心嚟到神嘅面前。今日我哋都每一个弟兄姊妹呢都系带住一个呢好似鹿渴慕溪水一样返到嚟神嘅殿一起嚟到去敬拜佢。今日呢我哋嘅讲题叫做保护生命选择生命。我哋呢嚟到呢喺十诫里面嘅第六诫系乜嘢，大家记唔记得，就系、是、不可杀人，出自呢喺出埃及记嘅20章13节。呢条嘅诫命呢可能是十诫里面呢你会觉得比较是轻松的万不惊心的四字真言。可能你已经松一口气了，因为在十诫里面的头五诫呢或多或少呢你都会觉得是有亏欠有不足的地方。讲到不可杀人，睇到大家呢仲识眨眼啊，就知道你唔会杀人啊，係咪啊，因为杀人唔眨眼嘅，大家仲识眨眼啊，咁呢可能你就会諗太好啦，咁我可以即係终于冇我份啦，牧师传道讲嘅呢终于冇咁腰心腰肺。不可杀人啊，平时可能呢你话你连隻蚁都唔会杀一隻啊。上个星期呢我就有3日2夜啦嚟去到去退休啊。翻嚟嘅时候呢两个仔就同我讲同妈妈呢合力杀死咗一隻不速之客知唔知咩㗎曱甴係咪，可能系你人生里面杀最多嘅事嘅嘢就系曱甴啊。可能呢你都会话呢哎呀有时候我都会受到惊吓为咗自卫而杀死啲蛇虫鼠蚁啫我相信呢大家都会异口同声讲我系良好市民我系好人一个杀人呢绝对同我扯唔上任何关系。有时候諗深一层呢唔系你唔想杀不过你唔敢啫系咪你唔敢杀好，我想同大家讲呢一届呢其实同我哋系息息相关嘅。更需要呢我哋去谨慎留意嘅一届嚟。不可杀人呢有人呢就将佢译作为呢禁止所有嘅杀生。如果我哋咁样嚟到去理解呢一个嘅翻译嘅话呢可能是未必是适当的，因为呢在律法的里面呢都会用到呢死刑来去到呢处理一些呢严重的罪犯。如果在圣经的里面我们都会看到呢神都会在征战的里面呢来去到去灭绝一些的民族。如果翻译成为不可杀生的话呢这个似乎呢跟律法呢是有些矛盾和抵触。 神呢的确在旧约的里面容许呢在刑罚上战场上面呢有杀身的。咁所以呢不可能是禁止所有的杀生。如果我们看回呢杀人那个原文的意思呢其实是谋杀。我们可以呢将不可杀人理解为不可谋杀。不可以呢蓄意这样来到去杀害。代表着呢十诫呢是禁止他的百姓呢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的仇恨来去到谋杀对方。禁止呢在律法容许的范围以外呢滥杀无辜。圣经呢讲到神是按照着他的形象来到去做人。神呢亦都将生气呢吹入人的鼻孔里面。以致到让我们呢成为呢有灵的活人。人的生命呢所以是很神圣的。即是我们不可以呢妄意咁样伤害或者呢去夺取咗呢其他人嘅生命。如果係咁嘅话呢我哋就係藐视咗呢神嘅创造。喺近呢几年呢我哋都会发现留意到呢好多嘅恐怖嘅袭击啊谋杀案嘅普及呢代表緊啲乜嘢呢代表緊呢人嘅心改变咗。变得呢好似越嚟越冷漠无情好残酷。好似呢唔再尊重生命啊。我哋呢亦都好渐渐咁样呢習慣呢将人呢变成物化变成一个 object, 将佢非人化甚至将嗰啲敌对者呢妖魔化咗佢使到呢更加合理咁样呢你去到去漠视咗生命嘅可贵。所以呢杀人冇错係一个外显嘅行为。但是值得去问的促使这个的行为其实是在我们里面那个的动机。很多时候呢啲所谓的谋杀案呢是不是即是都会从一个呢究竟他有什么杀人动机呢来去到去建构返那个的案的。所以呢绝大部分呢我们都会知道呢是源于呢仇恨。耶稣基督对这个诫命有些什么的教导呢当我们看回新约马太福音即是一段我们都很熟悉的登山宝训的里面耶稣开始的时候就是讲话他来到不是要废即是不是要废掉律法不是叫我们不用再守耶稣说他要去成全律法将上帝所订立这些命令那个愿意精神呢教导我们叫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来去到去愿意遵守上帝的诫命。跟着下来耶稣就讲到不可杀人这个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到去读出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预备起。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摩尼的难免地狱的火耶稣这里将人的怒气的 外在的表现呢分成呢三个的层次每一个层次呢都用责备烦什么什么的成为那个的开始也都呢在每讲紧即是同一种的罪用三个不同的阶段也都给我们看到呢有三种不同的后果以难免呢作那个的开始给我们看到呢是一个渐进的进程那个呢行动的轻重是一个进程背后的情绪有一个进程那个的行动那个的后果都是一个的进程。耶稣将这个的诫命引申到不单止杀人那个的行动更加包括我们对其他人那种的愤怒仇恨的心悔辱的说话呢当这样来到去演绎的时候 就令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无可幸免。经文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耶稣呢明显将杀人和向人动怒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动怒，即相信大家都试过发怒了，是不是？对上一次你发怒的经验可能是没几耐之前，可能今朝你起身已经发生过，是因为里面积压了很多的情绪，于是乎就透过一些行动发泄出来，是不是？进一步又会产生一些敌意啊、疏离啊、冷漠啊。有时候我们发怒呢可能是出于里面的嫉妒啦，因着一些利益的冲突啦、私人恩怨啦，或者是人性里面的罪。虽然这些呢未必受到法庭的审判，但在神的眼里面，这些纵使没有被人看见的情绪，如果处理得不好呢，都可以成为伤害人的武器。圣经呢第一宗的谋杀案呢是怎样出现的呢？在创世纪第四章记载了该人阿伯，是吧？两兄弟本来就是亚当和夏娃的仔，大家呢自己都有他们将他们的供物献给神。该人因为是种地的，所以他就献上地上的出产。亚伯因为是牧羊的，自然呢就会献头生的羔羊。结果是什么呢？神悦纳亚伯，不悦纳该人的。可能呢我们的注意力都会想，为什么该人的供物呢不被神接纳呢？因为事件，但是呢事件的重点呢应该我们要放在该人的怒气里面。创世纪四章五至七节里面呢，该人圣经怎样形容该人呢？他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一段的故事，该人那种不合理的发怒呢，那种的怒气就发泄了在他的兄弟亚伯身上。圣经就继续形容他就在田间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神一早已经提醒了该人，他说无理的发怒呢可以是带来很严重的罪行。当我们心存愤怒的时候，罪就怎样？罪就伏在我们的门前。愤恨呢很容易将人呢跌入在罪恶的网络的里面。神提醒我们，我们要制服他。这个也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给门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我们向身边的人来到动怒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制服这个的里面的怒火呢，会很容易令到我们以恶言呢来去到去谩骂身边的人，作出呢伤害人的行为，这样就犯了不可杀人的诫命。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经文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圣经说恨一个人就等于同杀人一样，所以杀人并非同我们很遥远的事情，是吧？记得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呢经常都会取笑我的，到今天我都很记得他讲过的说话。今天呢，我们就会用形容这些叫做什么话？言语欺凌。所以呢我还记得当时我经常都有一个念头，如果这个人从此消失，你说多好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即永远都不再在你眼前，你说是多好的一件的事情呢？所以很多时候呢，其实当我们对生命那个谋害未必是很直接的，有时候我们会透过陷害啦、教唆啦、借刀杀人呢，其实这些都是属于谋杀。如果我们看回圣经，大卫谋杀乌利亚的事件，大卫虽然没有亲自动手， 但他故意将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战场的地方，让敌方将乌利亚来到杀死。如果我们又再想回呢，大卫和扫罗之间的关系，扫罗本来很喜欢大卫，后来为什么会动杀机？因为他听到那些妇女们歌颂他，心里面就甚发怒，相当之不喜悦。圣经形容呢，从那日起扫罗就什么怒视大卫。原来嫉妒产生怒恨，怒恨就会产生杀人。约瑟的十个哥哥，即是要动手来到去害这个害他的弟弟，是因为嫉妒约瑟受到得宠。希律王呢，想要谋害刚出世的当时的耶稣，是不是也都是因为嫉妒，很怕耶稣呢抢了他那个地位。而耶稣最后为什么被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害死呢？也都是因为嫉妒的缘故。因为很怕耶稣的影响力超过他们，所以呢嫉妒比怒火有时候是更加危险的一种的心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嫉妒的心，也都会有发怒的经验，所以我们不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呢说我们不需要神的恩典。我们也都需要成日去为到我们这些怒气心里面那种的邪恶来到向神认罪，求神对付。我们很需要求圣灵呢用仁爱宽容即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要有导致谋害人的一个的意念。经文呢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到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凡骂弟兄是摩尼的。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拉加呢在耶稣时代的一个亚兰文，意思是没有用的意思。摩利呢就是一个希腊文来的，意思是愚蠢。在这个的和修版圣经呢就将这两节的经文呢翻译得淋漓尽致。凡骂弟兄是废物的，凡骂弟兄是白痴的。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讲过类似这样的说话？哇，你是废的，你是白痴的。可能你都会不太习惯，那我为你哈利路亚，你有这个这样的想法。耶稣说这些事情都要受审判，有没有这么严重？比起传统的教训说什么杀人的人要受审判，耶稣在这里更加在意杀人背后那个的动机。可能呢夹杂着很多很复杂的情绪，有时候人的嬲怒好嬲，是不是非常嬲，特别是火遮眼的时候呢什么都讲得出，是不是当你火遮眼的时候一些不应该讲的东西你都讲出来，是不是有时候一些很羞辱的言语呢在那一刻什么都讲。耶稣看到人所讲的这些富辱的说话对生命带来那个的破坏性，或者是在背后试图企图对人的摧毁，所以他提醒门徒，如果心里有这样想的话，必会受到审判。当我们想回在日常生活的里面，可能我们都会很有时候很随意地去嘲笑说人家蠢没脑甚至乎这个可能已经成为你一个的习惯，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能你没有留意到你的身份、地位、角色出自你把口所讲的原来对对方是有几大的影响呢。我还记得在我读神学的第一年，在一次的师生同乐日的里面，我就有机会来去到被邀请去带领一众的师生一起去到营地的时候去唱诗去敬拜这样。当时都挺紧张的，因为要带着一班老师教授同学一起来去到去有一个这样的服侍都是战战兢兢的。完了的时候有一位叫 Dr. Chan 陈教授就走过来我身边，知不知道谁是 Dr. Chan？ 就是陳牧師啦。當時咧，佢係喺神學院裏面咧擔任呢、這、一個教聖樂嘅一位嘅教授嚇，嚟到喺我身邊，哇！用好肯定嘅語句咧啊，嚟去到去即係俾我有好大嘅祝福啊！當時咧，哇！心裏面咧好感受到嗰份嘅安慰啊，成為咗我讀神學嗰三年咧嚇、啊、其中一個咧係即係神係透過佢。啊！呢一句好簡單，可能佢都唔記得咗噶啦。啊！呢一句嘅説話咧，嚟到去肯定鼓勵我。所以一句嘅説話固然可以造就建立生命，啊！但係同時一句嘅説話咧，亦都可以咧破壞同埋拆毀生命。啊！特別我而家係兩個小朋友嘅爸爸，啊！已經唔可以再叫佢小朋友啦，因為佢哋已經進入年青人啦嚇。叫小朋友咧，佢哋會反面嘅嚇，啊，即係覺得啊，我大個啦咁樣嚇。咁咧，聖經嘅教導我哋作父母嘅咩話？不可惹兒女嘅氣啊！我而家都仲喺度學緊嚇。啊，原來咧，我都會發現咧，有時候我講一啲嘅説話咧，啊，其實就喺剛才我所講嚇，究竟我係建立緊佢啊，啊，定係拆毀緊佢咧？啊，可能係即係一線之差嘅啫嚇。所以咧，我常常都繼續求神俾我有一個嘅敏鋭。啊！當我一路嚟去到去，即係去，我哋會講得好聽啊，提醒佢啊，係咪啊？但係你每一句嘅提醒咧，都係篤緊佢嗰啲嚇死穴啊，篤緊佢一啲咧仲未做得好嘅嘢啊！啊，其實我哋好需要嚟去到繼續嘅去肯定啊，嚟到去建立佢啊，使佢都係能夠透過我哋作為父母係咪喺佢心目中嘅裏面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咧啊，肯定佢。啊，即系你去到去同佢一齐去同行，啊，冇错，一句嘅说话虽然杀唔死人嘅身体，不过却系可以杀死人嘅心灵志气，叫佢咧从此以后唔能够再抬起头嚟，好自卑放弃，失去咗信心。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究竟我哋喺家庭嘅里面，喺我哋工作嘅场景嘅里面，喺学校嘅里面，喺我哋嘅邻舍嘅接触嘅里面。原来言语的杀伤力呢，往往比真正的武器啊，是带来更大的伤害，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这个是耶稣提醒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今天我们怎样来到去看待每一个的生命呢？当我们自己受到其他人无理的控诉和欺压，不公平的对待，有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很愤怒，是吧？每天当我们打开报纸留意新闻的时候，哇，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例，好像那些无权势的人被剥削、啊、欺压、啊、或者一些令人发指的罪行、啊、我们岂不是会感到愤怒吗？那我们应该怎样来去到去处理心里面的怒气，以致不致犯罪呢？憤怒呢，其實都是上帝給我們一種的情感，其實是可以的，但我們要清楚、這個的憤恨呢，可以夾雜著很多的血氣，而且也都可以附帶了一些摧毀性的力量。為人為己，我們是很需要小心。聖經提醒我們、一節我們都很熟悉的經文，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因為人的怒氣并不成就神的义。保罗亦都提醒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两节的经文都成为了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坦白说，我们都会发觉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好像不是很懂得去处理自己的怒气。有些人就会惯了将怒气就很直接地发出来的，不去控制，就是跟你说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么脾气差的，就是这么火爆的。有一些人他就会将心里面的怒气抑压住，甚至否认他，去到一个地步连自己都以为自己没事，其实里面呢那个怒气仍然在这里，成为了计时炸弹，等候呢几时爆发。亦都因为这样的缘故，亦有些人呢而变得抑郁起来，怒火中烧，粉细足足，成为了呢箭猪。我们很需要将这些怒气，这些愤怒呢带到来神的面前， 向祂来到祷告。如果我们看诗篇呢，有很多祷告就是一些的例子。诗篇里面有很多愤怒的诗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读到，应该你都读过是吧。当诗人在生活的里面遇到一些恶人险诈诡诈的人，不公平的事情，他们深受其害，感觉到很愤怒，他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如果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哇，他们的祷告是有血有肉有眼泪添的，毫无掩饰。他们祈求神要施行报应，为他们讨回公道。我相信如果你读过的话，你都不敢想象他们的祷告可以这么绝。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些祷文？就是要教导我们懂得将这些的愤怒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用任凭自己的血气或者是自己的意思来到去反击，但是我们要更加来去到去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祷告的过程里面容让自己有一个空间，让神去安抚安慰平息我们的怒气，让圣灵去光照我们，使我们自己心里面可能我们都会留意发现得到自己都有一些自以为意甚至乎是骄傲，让我们知道怎样来到去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回应。如果我们看诗篇37篇和73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上帝往往有他更好的方法和时间去处理我们所面对的愤怒。所以呢，杀和恨的相反不是不杀或者不恨，而是爱，爱对方，爱仇敌。怎样才可以成全不可以即不可杀人这个的诫命呢？耶稣继续在5章23、24节就继续来到去讲了，我们一起读出来吧，预备1、2、3起。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如果用今日的意译，我会这样说，如果你回到教会里面，在崇拜的当中突然想起同弟兄姊妹即有向你怀怨，或者你向他有怀怨的话，彼此有嫌隙，就不要再等了，即刻离开你的座位，就去找回你那个弟兄姊妹去处理这个冲突，跟他先去复和，先去和好，再回来一起去崇拜。经文说想起，若想起，其实是一个自我省察的过程。我们要留意上帝所重视的是什么？上帝所重视的是我们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去侍奉，神要求我们先去同弟兄姊妹和好，而不是扮无事一样。所以当我们想起的时候，想起的时候，就要去同弟兄姊妹和好，这个其实在实践上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是不是？有很多的原因令我们不想去，可能自己仍然在这个愤怒的里面，是不是？仍然觉得错在对方，为什么要我去，为什么不是他来找我，又或者自己知道有错，但又放不低面子自尊，或者也很怕再会惹起冲突，叫问题加深。我自己的本性都是 很怕面对冲突，所以当有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个人的倾向都是想逃避面对，不了了之。但主让我越来越体会，当我越去逃避面对的时候，问题不会因为这样而自动解决或者消失，反而往往会加剧。大家表面客客气气，以为相安无事，其实那个的嫌隙芥蒂仍然在这里。到了后来可能又会因为其他的事情再度爆发，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我学去来到主的面前，在祈祷的里面求神帮助我， 睇重呢上帝所睇重，一心点样嚟到去追求同弟兄姊妹嗰个和睦合一。如果我有错，我求神俾我有勇于认错嘅力量。如果系对方得罪我，我亦都求主俾我原谅嘅力量，加我咧更加广阔嘅心胸同埋一个谦卑嘅心。求主咧赐俾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以一个建立生命为目标，我哋要去尊重，要有信任、负责任，有一个温柔开放嘅心，大家愿意坦诚嚟到去分享，用爱心嚟到去说诚实话。喺圣灵里面，我哋能够去澄清任何嘅猜测或者系误会，应该道歉嘅我哋就道歉，唔系要定边个谁胜谁负啊，边个高边个低。我哋乃系唔希望让愤怒喺我哋心里面不断咁样嚟到去成长，让罪有机可乘。没错，今日的教会甚少见到杀人的事件，不过在教会里面可能都会有很多对身边的人怀恨，心存愤怒而不肯去和解的心。这种的裂痕在我们中间如果不断加增的话，没有修复，我们所建立的教会只是一间颓垣败瓦，只是一间口挂住爱，但是背地里呢它是充满着恶言、是非、谩骂、论断、毁谤、互相拆毁的一个丑陋的群体，每天都可能上演着杀人、拆毁人的惨剧。上帝颁布第六诫，不单止为了帮助我们去维护其他人的生命，同样都是维护着我们个人的生命。它命令我们要做生命的管理人，所以你和我的责任就是怎样来去到去维持照顾这个神所赐予给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视生命为宝贵的话，此刻我们是不是应该为最宝贵的原因来去到去付上生命？各位弟兄姊妹，你一生为什么而摆上？你为什么摆上自己的一生？成日都会听到人讲话啊，等我点点点之后呢，我就会为神感感感的了。等我点点点了先，咁之后呢我就会为神感感感的了。每个星期呢过去在实体崇拜里面，我们都会唱一首叫奉献诗，是不是？奉献诗的歌词呢成日都提醒着我们呢，讲的是此时此刻，而不是点点点之后。天父啊，爸爸，你等我一等啊，而家我手头上咧有啲好紧要嘅事情处理啊，等我搞掂埋咧，我先再嚟揾你啊。到时你话咩就咩，点都得。不过咧，而家你真系唔好搞我住吓。呢番说话唔知你有冇机会讲过啊？喺过去嘅里面，等几耐啊？十年八载啦，睇情况啦吓，到时再 update 你吓，到时再通知你吓。喺呢一次仍然未完结嘅疫情里面咧。颠覆了我们对所熟悉的世界，我们都会为到每一件事那个可把握的确定性，或者过去我们都很崇尚那种无拘无束可以很自由地活动，这两样东西本来都是很理所当然的事，一直之间都被击碎了。当我们习惯了从日常生活的节奏里面掌握，来去到去获得人生那个的主导权的时候，上帝在这次的疫情再一次提醒我们，祂先是生命最终的主导者。祂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一个很深的体会，原来我们唯一能够放心的就是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面。当整个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停摆的状态的里面，我们看来以为是意外的拦阻来到，会不会是我们有一个机会重新在生命里面去规划未来我们要走的路呢？我们会不会意识到这个生命的旅程的目的地，原来有一个新的可能 新嘅发展。原来唔系淡然咗，只系上帝要我哋去学习点样去重新设定。每个人生命都有一个嘅祭坛，今日我哋将乜嘢放喺呢个生命嘅祭坛里面？我哋为咗乜嘢嚟到去付出呢一生？在我们生命到那一天燃烧正尽的时候，你为了什么呢？你又得到些什么？愿我们认真来到去思想，生命既然是无价的时候，我们会为什么最宝贵的原因而付上这一生？不可杀人是指向我们怎样来到去看生命，别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最平常的接触言谈的里面，表现我们对生命那种的爱惜和尊重。盼望我们一起携手来去到去保护生命，选择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就是那位满有怜悯的神，藉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爱和宝血洁净我们，遮盖我们。当我们面对不可杀人这个的诫命，我们再一次要去宣认，你就是那位赐人生命的主，你是珍惜我们每一个生命的主。因为爱的缘故，你选择在十字架上面献上你自己。求主帮助我们，将我们一切里面的软弱、冤屈、愤恨都交到你面前，求你光照我们。如果我们仍然是以己意血气，或者我们得罪了人，求你让我们有勇于认错、与人和好的力量。如果当有人得罪了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宽恕地方，不再愤怒，将这个的审判的主权全交给你。主啊，求圣灵也都掌管引导我们的生命，使到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让我们呢顺服你的托带，主领我们何往我们就必去，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生命的当中，带领我们呢凭信前行。多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